等一下啊，我必须把我的 PowerPoint 打开。好，这个图，我相信两三年前我在你们中间给你们看过，但是没有仔细的讲啊。今天我也不能仔细讲，要跟你们讲这一个就要讲掉一天时间啊。那这个里头，我那次如果你们记住的，我准许你们照相，但是别忘了这是我版权，在任何世界地方他们都知道这是我的版权，因为你找不到在任何一个书上或任何一个地方或任何一个人讲啊，这是我的版权，因为我将来还会出书的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我是特别强调啊，这是我版权啊，你们可以用，我希望你们用啊，这个事情要广传出去，但是你们如果写作或登报或者登文章，别忘了中间有版权的问题啊。好，我今天是要给你们看到的是集中在，因为那是人的归宿，在末世论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课叫人的归宿，人将来到底去哪里，这很重要，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一件事，对不对？你将来要去哪里很关心，我们这讲俗一点，上天堂下地狱啊，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将来是去新天新地呢，你还是去硫磺火湖 ？OK， 所以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人的归宿啊。所以今天我们就集中在这个地方讲。好，我先给你们看一个历史的图啊，在这个图里头有旧约跟新约，这是我们圣经。OK， 中间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成就了。从过去看到旧约里头都是提到以色列人，但是在新约里头特别提到教会，而且是真以色列人啊，不是肉体的以色列人，而是真正在主里头蒙神选召的啊。那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羔羊的婚娶，和地上经过一千年叫千禧年，最后进入了新天新地。在这个期间，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已经来了，而且讲的就是魔鬼撒旦在统治这个世界，世界的王。当主耶稣来之前，地上会出来一个人，在圣经上约翰一二三书里头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叫敌基督。什么叫敌基督？就抵挡基督的，而且这一次的抵挡是抵挡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魔鬼撒旦在最后跟他合在一起，魔鬼撒旦被从天上赶出来之后没有去处，就来到地上，这是一个最好一个现成的人，因为这个敌基督已经成为世界的领袖，所以魔鬼撒旦跟他合作在一起统治世界，抵挡基督。最后主耶稣降临，敌基督是第一个进了硫磺火湖的，别忘了不是魔鬼撒旦，是敌基督和另外一个假先知帮助他的啊，一起进入了硫磺火湖。然后撒旦是被关起来，叫做无底坑里关起来，关了一千年，最后在一千年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把他释放出来，扰乱了世界，在最后这一次又把他进入了，最后关进了，就丢进了硫磺火湖里，撒旦结束啊。这些东西我今天不讲，只是给你看了一个时间表啊，知道我们所处的今天所要讲的范围里头，我们从路加福音13章23到24节，我们一起念。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在这里我给你们各位看一件事情，这里说是提到有一个人来问耶稣，但是耶稣回答是对什么？众人，不是对那一个人，是对所有的人。 OK，然后那个人问题是什么？得救的人少吗？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哎，你看好像是所答非所问，对不对？一个人来问，耶稣就对大家讲，不是对那一个人讲。这个人来问，只问一个得救的问题，主耶稣回答是努力进窄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这所以今天的题目我就用了刚才主耶稣回答努力进窄门，这是我今天的题目。那我今天的题目经节我没有写出来，虽然刚才已经让你们念了一段圣经，那是其中一段啊，刚才王永平长老王永平牧师所念的。那但是其他的经文因为太多太多了，我今天的讲道其实就是讲圣经的经文，一章一个一个给你们讲，所以你们有笔就把今天我讲出来上头写的，你就要记住哪章哪一个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啊，这样记下来，免得我今天讲完你们回去就忘掉了，你们也无从查起啊。好，努力进窄门，我过去也给你们看过这张照片，我翻了一下，我两年前在你们中间，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记住我平常两年前的牧师讲的话，我也忘光了。有一个题目我在你们中间讲的，叫天国天堂乐园，你们记得那一个吗？大哥不会记得啊。那里头我给了你们这张照片，因为那里头也讲到骆驼穿针眼，在这个圣经上这句话，主耶稣说那个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那个针眼还不是我们这样写的针眼，你还看不懂了呢，你到英文去看叫做 needle eye， 就是我们现在缝衣服那个针的那个眼，我们连线都穿不过去，怎么还把一根骆驼穿过去？主耶稣没有乱讲话，当事人都听得懂的，只有我们现在不懂了。针眼是什么？就是刚才我给你这个图，大城门关起来的时候留下一个人可以进出的个小门，那个小门呢，你看了底下还高起来，所以你的脚还要踏进去，但是顶上又没你那个高度，所以你还弯着腰这样踏进去。看到那个门那么小了没有？只够一个人的进出，骆驼就别想进去了。那等了这个天黑的时候，为了防盗贼，这个城就要关起来，城门就要关起来。那你这个财主带了一大堆货来到门前了，城门关了，你怎么办？你不能对城门的兵说，你请你把大门改打开，我可以，我这个骆驼队可以进来吧。对不起，命令是归命令，晚上看不清楚你后头有没有敌人也不知道，是拒绝开门的，只给开这一个小门，你进来吧。那你所有的财产就要丢到外头，如果你想为了财产你就留到外头好了，那晚上盗贼来把你杀了。你想活命，那你就把所有的你的骆驼就丢，财宝都丢到外头，你就自己一个人踏进来吧。这叫那个门叫针眼门。所以骆驼穿针眼，主耶稣所讲的我们今天听不懂了，因为我们没这样的城墙城门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就是你财主你想带着你的钱财，对不起，你无法进天国啊。好，所以我们现在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今天第一个要讲的段落，得救是容易还是困难的？为什么把这个放在一个，我要问你们，得救是容易还是困难？大概也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用问答的方式啊。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进天国和得救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要弄清楚啊。第三个我会介绍一个新地方，叫做哀哭切齿的地方，刚才王长老带你们念的那个圣经最后说要把它丢在黑暗的哀哭切齿里，对不对？所以我给你们介绍一个这个地方啊。 第四个是我介绍主耶稣让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主耶稣没有叫我们背他的十字架，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然后主耶稣也提到我们要进窄门，而且那个路是小路，不是宽的路啊。所以这四个问题我们会在今天讨论。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得救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事？我们先讲容易的事情啊。为什么容易的事情？我们先看圣经讲的话，我今天很多都是圣经啊，所以你们就记圣经就行了啊。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哇，你们的得救，所以得救是容易还是难？这是容易的，你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啊，也是因为你们的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得救是一个容易的。好，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有个乡下人进了他那个县城里头有个教会，他看了这一个招牌信耶稣得水牛，他就来敲门了。那个牧师就来开门，他说我要信，我是不是可以得一个水牛？牧师说我们没有这个样子啊，原来他们登的是信耶稣得永生。结果那个教会太穷了，没有去好好粉刷他的油漆，所以永生少掉了两个点，被没有了，底下那一横也没有了，就变成水牛了。所以教会该粉刷的事就粉刷，我很感谢主，你们这一次把厕所好像弄好了啊，花了不少时间不少钱吧啊，该花的就该花啊。好，传福音的时候惯用语，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耶稣爱你啊，你只要来听到信耶稣就好了，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哎，什么意思把耶稣接到心里啊？我跟你讲，很多传道人讲不出来。你今天要讲我的，我来跟你讲，我可能讲了半天你也没听懂啊。然后接耶稣做你的救主啊，就得救了。哎，你把耶稣接了，你就接到你心里，你就得救了。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圣经的话，你就得救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的美好，这我们经常介绍新朋友新的慕道友。 OK， 在神学上也在那里辩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啊，大家辩论来辩论去到底哪个对啊。好，我们非常强调神的恩典没有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是神为我们成就了，成就了一切，而且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在神的计划里头。我们得救就是靠神的恩典，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我们根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这才叫白白的领受。如果你用你自己能做什么换着，那就不是恩典了，那是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圣经上没有说你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你根本不能做什么，你也不需要做什么，这是个白白的领受的恩典。好，我们再看两处圣经，第一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个约翰是指的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在主耶稣之前为主铺路的施洗约翰。好，从众先知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好，第二段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所以又提到律法和先知是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在这里我们先提到两个地方啊，第一个我们要提的是努力这个字，你发现了哇，努力是不是要跟你刚刚白白的恩典不太一样啊？ 白白的恩典好像是送给你的，但是努力好像你要做什么了，对不对？啊，这里还讲到一个时间性啊，讲到律法、先知到约翰为止，上头一个也提了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我们的旧约，我们的旧约从律法、摩西五经，一直到大小先知，最后到施洗约翰在主耶稣的时候在为主开路，到他为止。OK， 所以给了一个时间出来了。从此在路加福音说，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但是人人需要努力才能进得去，进哪里？进神的国。好，因为这里说从此，前面过去了，从此，看到时间性了没有？呀，看圣经要看时间的啊，要好好分析，不是一个经文就念过去，不管它前后时间，不管它地方啊，这很有意思。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陈继明老师特别讲的，你们要不懂得，在四经学里头他特别讲，你们要不懂得这个地理，不懂得历史，你们读圣经会乱读一气啊！你必须要懂得圣经所讲的历史和圣经里所讲到的时间啊。平常我们很少人去读圣经去看历史看时间，但这里就给你看出来，他已经讲到先知和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这是一大段历史，是讲到的旧约。从此是讲到的时间，从这个新时间开始叫从此啊。所以在这里头我特别讲到的就是天国是努力进的。好，约翰福音13章23到24节，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中间讲的这件事。有一个人问主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的。好，在这里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我们刚才没有念过啊。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哇，现在开始这个回答这个问题，进天国到底是容易还是难的了？开始看看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了，从容易开始进入越来越，好像越来越多事情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神学的念的时候，老师一直教我们，圣经无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神的话语不会违背神的话语，所以你全本圣经的话决定不会有冲突的啊。所以你就要好好的看才能懂，神没有冲突，如果有冲突是表示你解错了啊，你解释解，人的解释解错了，神是从来没有冲突，神从来不改变他自己的话语，也从来不会冲突他的话语啊。好，你可以看了，是有冲突吗？其实没有冲突，是你还没开始搞懂啊。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这一个开始进入了难的状态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得救是困难的。为何主耶稣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答案是，神的恩典是透过人的责任及人的努力显出他最大的荣耀来。如果一个礼物送给你，你没把它当作一个礼物，把它丢到垃圾箱去了，我问你，对送你礼物的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态度吗？送你礼物的人本来是很爱你的，他会转为非常的伤心，因为你没把他的礼物看作礼物，没有懂得他的爱，把他的礼物丢到垃圾箱去了。所以 神的恩典是一个礼物，神给人的礼物是要透过人的责任和人的努力，这个责任和努力才显出送你的这个人他的爱心他的荣耀来。圣经也说，闲懒不结果的人享受恩典，就是像把珍珠丢在猪前啊，被践踏了。渴望享往恩典的人则会变卖一切去买这颗无价的珠子，这是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找得到，主耶稣特别讲到。因为神喜悦将他的恩典给这些愿意付上代价的人。我们比较两个圣经，一个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上头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哇，得救多容易啊，对不对？到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哇，你看没有，这边明明说凡，就任何一个人，凡这边谈到就必得救，这些人说是不能都进天国。哎，两个都是求告主名的，因为他称呼主啊，也是求告主名嘛，对不对？两个都是求告主名的，上头写就必得救，底下说不能都进天国。哎，这是不是有冲突？我不是跟你讲了，神的话从来不跟神的话冲突，是我们自己没搞懂。因为进天国和得救是两件不同的事。你刚才回头看，一个是提到什么得救，第二是天国，进天国。我们把这两个弄混了，我们得救就以为进天国了，在圣经上是两个不同的事。好，我们开始进入第二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念。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心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继续念，奉我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哇，你看这个人，他犯了淫乱罪，因为他跟他的继母在一起通奸了，他收了他继母做变成他的太太。哇，这个伦理道德全部变了。但是这样的人还待在教会里头，保罗说你要把他赶出去，赶出教会去，因为这样子如果不做这样的事，会影响这个教会的风气，慢慢整个会变了。就好像一个笑在一个面里头，它就会发起来，使整团面就发笑了啊！所以这圣经上都话语，所以这种罪不能让它在教会存在的赶出去。但是你发现在赶出去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是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他的身体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使得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就主再来的那个日子可以得救。哇哦，你看到这个这句话好像不太懂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为是信主耶稣基督主内的弟兄，但是要被赶出去，让他的身体被撒旦魔鬼败坏，但是他的灵魂可以在主基督的日子得救。哇，这是圣经的话， 神从来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在主耶稣的日子，就是主降临的那天，主再来的那一天，也就是世界的末了那一天，也就是我刚才那个图，最后我们要被提到天上，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的那一天。好，我们再念一个圣经，既然是刚才哥林多前书五章，对不对？我们就念到继续下来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一起念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你会发现，不能承受神的国，哎，第五章才讲的他可以得救，第六章马上同样的这个人的罪，他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两件事，我们从来没把它分清楚。现在你开始发现，进神的国跟得救不是一件事情，进神的国是难的，是窄的，是要付代价的。得救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犯了罪，他一样最后在主来的日子他得救，所以他不在乎人的行为。但是承受神的国，就是进天国必须是圣洁的，证明进天国和得救两件不同的事。好，我们这下看到，我们都想进新天新地，我们不想去硫磺火湖，那这个神到底是怎么，他又不能进，他不能到这里去啊，他又不能到硫磺火湖去，那这些人去了哪个地方啊？是不是搞糊涂了？他得救了，但他不能进天国，他到哪里去了？他得救就是他不会到硫磺火湖去了，但他又不能进天国了，他到哪里去了？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五十一节，我们一起念。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迟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提到一个地方叫做要把这些仆人，我们常常有些人还有一个错误观念，一讲了神的仆人，哦，王牧师啊，方长老、江长老，神的仆人，错了。圣经上讲神的仆人是我们凡信主做神儿女的都叫做神的仆人， OK， 不是对那些人讲的，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讲的。当我们变成被主人骂是恶仆人的时候，我们要到一个地方是叫做哀哭切齿的地方。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三段，哀哭切齿的地方，我们再一起念马太福音。哦，这一段我们就不用念了，就温习一下。记得刚才在读经的时候，王牧师已经带我们一起念了，对不对？就天国就好像一个主人他往外国去了，就指着主耶稣基督离开我们啊，然后他把他的家业就交给了我们。这是讲到神的恩赐，神赏给我们的恩赐，有赏五千的，有赏两千的，有赏一千的，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啊。但是你会发现最后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五千的他赚了五千，神讲的你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那两千又赚两千的，哎，他比那个五千赚五千的少，对不对？但是你看得的赏赐是一模一样， 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唯独那一千的，虽然他领的恩赐少，他没有去赚一千，他心想，哎呀，这个主人是很会要账的，那我最好这一千不要被丢掉，就把它埋在地底下，主人回来说拿回来，这你交给我的一千我还给你。被主人骂了什么？又饿又懒的。因为你岂不知道，你就把它交给换利息的，给你生利息，你也回来也不只是一千了，对不对？连本带利拿回来。所以说他又饿又懒。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有神给的那个恩赐，这不叫恩典，叫恩赐，赐给我们不同的。王牧师说不定拿了五千啊，这个陆长老可能只拿了两千，但是我们的恩赐在神的面前是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努力他自己的恩赐去得另外所赚回来的。也就是说，神给你什么恩赐，你就要尽量的用那个恩赐，你所得到的结果在神的面前，神回来交账的时候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样称呼我们。但是如果神给了你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就什么都不管了，教会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我跟你讲，回来交账的时候主说你是又饿又懒的。因为又饿又懒的，刚才我没再念，最后也是到黑暗里哀哭切齿去了啊。马太福音25章30节，哦，就在这里做结论啊。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个无用的仆人就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好，我们现在看到哀哭切齿的地方还加了一句话，是外面黑暗里。这就引起了你有兴趣，这时候引起我的兴趣。神说了一个地方，对不对？哀哭切齿是你的心态，但他们在哪里呢？有个地方，就是丢在外面黑暗里。好，我们看到启示录啊，感谢主，神给我过去40年里头专门是这个给了我恩赐在启示录上头啊。但是启示录里头不但讲了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也讲到新天新地。好，既然我们谈了新天新地，最后到21章，启示录一共22章，它的最后了啊。启示录的21章23到27节，我们一起念。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我把刚才的图，耶路撒冷有个城在天上，新天新地里头，在这里我就把刚才念的圣经放到旁边，我们一起来看啊。讲到城里啊，城内是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羔羊是主耶稣基督为城的灯，灯要放在什么上头？要放在灯座上。那好了，羔羊是城的灯，那城本身就是灯座，对不对？这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啊，以前可能讲过，就现在先告诉你，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城， 她是羔羊的妻子。那圣经里告诉我们，羔羊的妻是谁？教会，对不对？所以将来在天上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整个的教会在那里。那教会就是灯座，所以灯是放在灯座上。 OK， 好。然后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哎，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现在的地，已经是新天新地的那个新地了啊，新的地了啊。那里头有列国，我所以我叫做新列国，因为他们不在城里，所以叫城外。看到这几个动作没有啊？新耶路撒冷城，羔羊的妻是教会，然后城内里头是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羔羊就是那个光啊。然后我们看那个城外，因为这里头提到城外有列国，他们可以到城里头在光里头行走啊。然后地上就是新地里头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啊，所以我叫做新列国。好，所以我们现在进那个图已经进入比较复杂一点了啊。好，我们再继续看刚才那个念的圣经，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我问你，这个城门会不会关？就看这一节圣经，城门会不会关？没有关的时候嘛，懂了吧？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有没有黑夜？没，永远是白天嘛，所以这个城门永远不会关的。哎，看圣经要看懂啊。然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啊，所以凡不洁净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那个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列国地上的列国的人，就是新地里头的列国的人，可不可以进城？刚才那个题看到没有，他们要在城的光里行走，所以他们是可以进城的一批。OK， 别忘了这一批不是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住在王宫里头的。羔羊的妻教会是那个城，所以不是我们，是另外一批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一批人。OK， 那一批人是相当大的一批人啊，因为这是整个人的历史，有多少人最后可以进新天新地里的，但他们不属于，他们是列国，还跟着国家来的，不同的国，一国一国的啊。将来我们说与主一起做王，我讲的不是千禧年做王，很多人搞错了，以为我们在千禧年做王，千禧年做王这是寻道的，为主寻道被斩的灵魂。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新耶路撒冷里头，我们是皇城的，我们老爹神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是不是王？哎，你是王子公主。哎，你每个人都是王子公主啊。然后你够成熟了，把你派出去到中国做总理去，那个新的列国里头，你派出去做总理去。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已经念到过了，对不对？派他出去管十座城，你记得那一段圣经吗？我们刚才念过了呀。将来我们与神一起做王是在那个时候，但是有一些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审判是在神的手里头，有一些是被丢在城外的，不在神的城里头的。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些人最后这城门是总不关闭的。 OK， 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 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我给你括弧，这叫通行证。将来进城不进城的时候有一个通行证啊，你没有这个通行证，对不起，你进不了城。OK， 啊，所以在这个通行证是什么？是羔羊生命册啊。好，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就启示录最后一章了的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病，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二十二章三到五节，一起念。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不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做光日光，因为主神的光要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每个人在里头都是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在圣经里有一个很严肃的真理告诉我们说，有的人虽然得了永生，但是他与神的国度是毫无无分无关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特别讲到这些能进去的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好，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念啊，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好可怜哦，做了半天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而且讲的是许多的人，不是一两个。当那日又提出来，那一天是将来日子，是主耶稣降临审判的日子。最后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要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里头提到，王进来观看宾客，见有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于是王对他使唤人说，捆起他来的手脚，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另外一段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仔细分析啊，是这个王要召集宴客，请了很多人，都因为忙，因为什么都拒绝了啊。我听说这王牧师也在讲，他要找人来做教会的事情，那些人说我很忙，当初在做事的时候是很忙，最后退休的时候是也忙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啊，就不愿意替神工作。哎，都属于这里头主耶稣所讲的啊。主耶稣最后说，被招的人多，但选上的人少。好，最后主耶稣就说要把他们丢在外面黑暗里。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天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外面的黑暗里。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句话我们很熟，对不对？我们都是世上的盐 OK， 但是如果我们失了味了，就不能再咸了，变成没有用的，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讲，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是指的天国，或堆在粪里，是指的火湖，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在这里特别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个失了味的盐用在田里，因为田在前面，田特别讲田地是天国啊，丢在粪里那是最糟糕的，就指的硫磺火湖里，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合，那也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丢在外面，也就前头讲的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在那里就哀哭切齿，有耳可听的，也就对我们今天讲，主耶稣已经讲了2000年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图里啊，当我们基督台前的审判，特别在圣经里头提到了十个童女的，五个童女聪明，五个童女愚拙的。聪明的是什么？又预备灯又预备油。五个呢，他们也有油在里头，只是油不够，因为等了太久了，所以油烧光了。最后主人来，那个新郎来了，人家把他们叫起来，都睡着了，最后都叫起来了，把灯点着的时候，另外五个油不够的就说，哎呀，我们油不够的，就问那油多的说，能不能把油分给我们。最后答案是那个油是不可以分的。然后怎么拿到？到卖油那里去买。很多时候我们没讲到这个重要性，我其实在你们这里提过，买是什么意思？付代价。也就是说那个油是付代价才能得到的，他们没有付足够的代价，所以主来的时候，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门关了。那一个门关了，就在基督前审判之后，在天上有一个婚宴，就羔羊婚娶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在等待这个新郎，在羔羊婚娶，这十个人都有灯，所以他们代表是教会，因为特别圣经上讲教会是灯，所以他们都有的，但他们没有预备好主的来，等了太久，油烧光了，就没有再添了 OK， 然后睡着了啊。但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也是代表要进入天上的婚宴里头，最后他们被关在婚宴的门外，所以有一个婚宴的门内和婚宴的门外，最后得到的结果，婚宴门内的最后就进入羔羊的妻，进入了新耶路撒冷城内，然后婚宴门外的就丢在外面，在城外还有一个地不可以进城的地方，没有通行证的人叫做哀哭切齿的地方，在城外啊。所以这都跟硫磺火湖没有关系，是得救的人，但他们会在那，哎，别以为哀哭切齿已经是得了永生了，但是你别忘了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啊？后悔啊。什么叫哀哭切齿？你后悔，悔不当初啊。你看着人家都可以进城，在光里行走，光就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光，你是在黑暗里，因为你不能进去的。你说悔不当初，我当初多做一点就好了嘛，没有尽你的心啊，没有尽你的力啊，进入了一个地方黑暗里，因为没有光，所以哀哭切齿的地方。最后我们时间不太多，我们做一个结束，背十字架跟随主，窄门小路。在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23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那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人少吗？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想进去都是不能的啊！所以说特别要努力进这个窄门。我们已经在前头讲过，窄门是需要弯腰，而且表示你想还跨进去是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是表示有个谦卑的心，你要弯腰。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意思是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承认神是主，人是人，要完全的顺服神。进窄门对宽门来讲是很不容易很不舒服的，这表示我们进神的国是要付代价的。世界的诱惑很大，罪恶的权势也是更大，人沉迷在罪中也太深了，使得我们不愿意放下去追求神的国，所以你进窄门是不舒服的。主耶稣用努力这个字含有不惜代价拼命甘苦，要付痛苦的意思。天国好，特别我们刚才讲的，就好比宝藏啊，人遇见他就欢欢喜喜变卖了所有你世界上的东西去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找了一个好珠子，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就把他所有的都卖掉去买这个珠子。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一个将来的荣耀在天国里的，你会把世上的一切都丢掉，去追寻这个真的宝藏。结论，初期教会很如何传福音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经历许多的艰难不是我们进神国的条件，但是是我们进神的国所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环境，世界我们要面对，所以使得我们进天神的国是很多的艰难啊。当主耶稣宣告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挑战我们的心，看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他的呼召，是否把他所赐给的救恩视为最宝贵的，甘愿为这个付出代价，甘愿为这是摆上自己，顺服基督的主权，以神的国为我们至高的追求。所以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耶稣来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不仅仅是救我们得永生，同时要拆毁我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使我们向罪死，并且要做基督的门徒，一生一世都要顺服在他的主权底下。主耶稣要求我们舍去对世界的贪爱，舍去对这个旧生命的留恋，这就是说基督徒们必须要付的代价。这个路加福音里头提到这些事情。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窄门的福音，是付代价的福音啊。四卷福音书里头所讲的福音，也是保罗后来的书信里头彼得他们所讲的所传的福音，真正的福音，窄门的福音。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来感谢你，你的话已经向我们在圣经里头阐明，让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主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永生。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进你的国是要付代价的，要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主保守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圣灵的恩赐，让我们有能力能做这些事。主保守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怀意念能讨主你的喜悦，主我们虽然不能，主你能。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
我们请全体起立。这是感谢陆长老的我们这边分享啊，我们的努力进窄门真的是要真跟着主的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